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
主耶稣吩咐门徒去建立教会，是要借着教会将他的旨意传遍天下。
宣教不是少数信徒的理想，而是教会每一个信徒的使命。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教会拆传培育。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小静，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教会拆传培育课程。今天我们来到第二部分，教会如何推动拆传教育。第一，我们会讲到教导的系统，就是从儿童到长者的主日学。教会要推动拆传，最好由教育做起。教会的教导事工一般以主日学为一个重要的架构，去教导神的话语，而借着主日学这个重要的教导平台，可以进行拆传的教育。以下就让我们从四个成长的阶段，儿童期、少年期、青年成年期以及长者期，看看我们可以在每一个人生阶段里，怎样借着主日学这个平台进行拆传的教育。第一方面是儿童主日学，在幼儿的阶段，一般就是3到5岁啦，可以教导他们认识世上有不同的人种和种族，比如可以把黑人、白人、黄皮肤的人、棕色皮肤的人，以及穿着各类不同民族服装的人给小孩子们看，教导他们神爱世上每一个人，不论是什么肤色和种族。又可以告诉他们，神会差派宣教士到不同种族的人当中，告诉他们主耶稣爱他们，好像主耶稣爱我们一样。一般4到8岁的孩子是最爱听故事的了。在圣经故事方面，可以分享约拿的故事，因为约拿到尼尼微传道给亚述人听，也是一种宣教的工作。在这个故事当中，可以让他们认识到神对万民的爱。我们也可以讲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让他们认识神也爱以色列人不喜欢的撒玛利亚人。我们除了教导圣经故事之外，也可以讲一些宣教士的故事，比如说来华宣教的戴德生牧师，到印度宣教的威廉克里，到非洲宣教的大卫·李文斯敦等等。也可以讲一些宣教士的童年故事，比如戴德生牧师他在少年的时候是很反叛的等等。9到11岁的孩子们呢，就可以教使徒行传的4次宣教旅程，也可以教导保罗和其他使徒的行踪，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都开始爱看地图以及对历险有兴趣的。也可以请一些宣教士亲身到访来分享他们的工作，可以特别分享他们宣教工厂的故事。第二方面就是少年主日学了。少年人大概是12到17岁，他们喜欢是从游戏当中来学习的，可以借着一些模仿的游戏，让少年人能亲身体会不同文化与民族的情况。比如有一个差会曾经呢，到我们的教会举办一个少年拆传工作坊，在其中引导他们模仿自己是孟加拉人，并且呢，就搭了一些帐幕，让少年人他们很挤的居住在这些狭窄的帐幕里，经历那些孟加拉人生活的艰苦。导师们呢，还会把一些胶水和纸张给他们，他们就用这些的胶水和纸张去做信封，做了很大量的信封，但是只得到很少的金钱。 因为雇主要剥削他们。做完这些体验活动之后，就可以有导师带领，叫他们分组分享他们在活动当中的感受，从而让他们体会在贫穷国家中生活的那种苦况，也可以预备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习惯，让少年人去体验，比如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等。可以请他们以角色扮演一个异教的家庭，其中的少年子女去经历一下父亲和丈夫权威的来领导家庭，母亲和妻子只能卑微的听从丈夫的说话，子女也要事事听从父亲的说话。如果子女有自己的意见或想改信基督教，就会遭到父母很大的压迫，归主者只能偷偷的做基督徒，不然就会被家庭甚至全个族群来离弃的。此外，少年人也可以开始查考圣经，在主日学的时间可以带领他们查考使徒行传，让他们认识保罗、巴拿巴和希拉等等使徒如何进行宣教工作。少年人是很爱冒险的，所以呢，可以教导他们福音是怎样从耶路撒冷传开，以及保罗的四次宣教旅程，也是很好的学习。也可以请他们从网上寻找世界其他国家的福音需要，请他们找出世上未得之民，就是那一些族群并没有足够成熟的基督徒可以把福音在他们中间传开的，或者他们中间的教会还没有能力把福音在他们的族群中间传开，这些就是世上未得之民了。当然，如果有可能，也可以请宣教士或前线工人来分享他们的经历与服事，也会让他们第一声认识宣教士。第三方面呢，是青年成年主日学，我们简缩为青成年主日学。青成年主日学可以更有系统的进行宣教教育，可以分为基础课程和进阶课程。基础课程呢，是从圣经、教会历史、文化和今日普世的福音需要，给信徒对宣教有一个概览性的认识。这方面呢，我们待会儿再来详细的来看。第四方面是长者的主日学。有一些教会的长者主日学是先用一年的时间，简单的帮助长者信徒们概览全本的圣经，让他们对圣经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其实在其中也可以在不同书卷的概览中特别提出其中一些宣教与差传的意念。此外，可以教导一个祷告与宣教的课程，借此呢，鼓励长者们用祷告去支持宣教工作。圣经中不乏以祷告支持宣教工作与宣教士的经文，比如《使徒行传》、《保罗书信》等等。
1974年，来自150多个国家的2700名基督徒领袖在瑞士洛桑举行会议，发表洛桑信约，为教会使命定下了口号，就是全教会把全福音带给全世界。
在我生命主同在天上。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愿你国降临。
我们回头再来看看一个基础拆传课程的大纲与内容。我们一般呢，可以把它定为八课，作为一个季度，就是三个月的主日学的课程，让从未认识什么叫差传的信徒先来修读。我们来简单的来看看这八课的一些的内容。第一课是宣教的圣经基础。首先可以解释一些名词，比如 宣教、差传、布道、福音遍传等等。有关普世福音遍传，圣经提到四方面。第一，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是福音遍传的训令。第二，耶稣基督降生为人，继而死而复活，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与神和好，是福音遍传的信息。第三，基督道成肉身，是福音遍传的模式。第四方面，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是福音遍传的能力。从旧约的四项的主题也可以认识宣教的内涵。第一个主题是普世的主题，就是我们可以从创世纪1到10章当中看见神创造天地万物，然后挪亚的子孙分散在万邦。第二呢，是拯救的主题，神在创世纪12章记载亚伯拉罕被呼召离开吾尔，耶和华与他立约，并应许借他赐福万民。第三个主题是宣教的主题，以赛亚书记载神的选民以色列要成为外邦人之光。第四个主题是敌对的主题，在神的受造物身上的恶势力不断地与神抗争，拜偶像了，还有一些犯罪的行为，连神的选民也不例外。我们也可以从新约来认识宣教。第一，福类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有提及到大使命。第二呢，也可以从约翰福音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神是一位差传的神，圣父差圣子，圣父与圣子合差圣灵，圣子差使徒。第三方面，从使徒行传全书当中可以看见使徒行传1章8节的实践，就是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第二课呢，我们会讲到宣教是神的救赎计划。从人类犯罪以来，神已经在创世纪的第3章、9章、11章和12章中预告他会施行救赎的计划。在以赛亚书的7章、9章和11章更明显的预告着。然后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出埃及记19章1到6节，还有诗篇、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弥迦书、撒迦利亚书等，都预告了救恩的普世性。救恩不单单是给以色列人的，而是给万民的。在新约圣经的四福音中，在耶稣出生之前后也有记载这救恩是给万民的，例如路加福音的1到2章、马太福音3章11到12节，以及约翰福音1章29到36节等等。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成就了救恩，他更差遣门徒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使徒行传更清楚记载福音怎样被传开到欧洲。今天神要使用每一个信徒去把福音传给万民。第三课，关于福音的外传。在这一课当中，我们可以再详细的一点看使徒行传是如何从耶路撒冷开始把福音传到欧洲，也可以有亚伯拉罕到今天大约4000年的时间，分为10个时期，由亚伯拉罕到基督降生之前可以分为5个时期，每个时期大约400年。第一就是族长时期，第二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期，第三是士师的时期，第四是列王的时期，第五回归故土时期。此外，由基督降生之后 至今的二千年，也可以分为后五个时期，也是大约四百年一个时期。第一，罗马人时期；第二，未开化民族时期；第三，维京人时期；第四，十字军与穆斯林时期；第五，福音传到地极。其中我们看见福音如何的传开，是靠着策略性的，也有无意促成的，是靠着传福音的热忱，也靠着祷告的力量。第四课是近代宣教的发展，我们承接上一课福音外传的最后四百年，西方基督徒努力地把福音传到亚洲和非洲未得之民当中，从威廉·克里开始，借着复兴运动、莫拉维弟兄会、学生自愿运动等，形成了宣教运动。后来更发展了戴德森来华宣教，创立了中国内地会，把福音传遍中国这个大地。当时也有不少国际信心差会的成立，包括进入了二十世纪后威克里夫差会的成立，以及前身是中国内地会的海外基督使团、非洲内地会等等。第五课是福音与文化。宣教与差传是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这一项跨越文化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让信徒先明白什么是文化。文化是约定俗成的，在一群人中间有统一性，也有承传性，是学习而得的。而每一个文化背后都有它的世界观、信念和价值观。又要认识到福音如何在不同文化当中能够纯正的被传开，而不会因着文化的差异呢而影响了它的完整性。又要认识圣经的翻译在不同文化当中表达的难处。第六课是关于文化冲击了。在这一课当中，我们会探讨宣教士做跨文化宣教工作，会因为文化的差异呢，会面对一定程度的文化冲击。那面对冲击的时候，宣教士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宣教士又如何能舒缓文化冲击的情况呢？当宣教士把福音传到某一个民族的时候，可能要面对跟圣经真理相违背的习俗，比如说一夫多妻制，或某些的民族驯夫的习俗等等。如果要探讨宣教士如何能借圣经真理废除不合真理的习俗，那也是一个不容易的议题啊。第七课是未得之民的挑战。今天福音已经遍传各大洲以及各大城市，但在世界上仍然有不少福音未及的群体。这一课探讨我们如何能向这些福音未及的群体传福音。什么叫未得之民？就是在这个群体之内还没有本土的基督徒的社群可以向同族人传福音的，需要外来的跨文化宣教工作者前来协助，否则福音不可能在这群体里面广传。他们极度需要福音的传者到来协助。此外，可以从人类学以及宣教学的层面认识什么是群体，以致能为不同的福音未及群体定定福音的策略。今天世上大约有6000多个福音未及之民的民族，21亿未得之民的人口。在主再来之前，我们该如何向他们传福音呢？这也是今天基督徒要面对的挑战。第八课，我们会看今日的挑战。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会来看三方面的挑战。第一，就是了解21世纪所带来的危机以及契机。第二，会来认识10、40之窗的挑战，以及向穆斯林传福音的迫切。 第三，明白犹太人后基督教国家福音工作的需要。其实在青成年的主日学课程当中，还可以深入的从不同的圣经书卷当中，以专题方式去研读书卷中论到拆传与宣教的主题。我们在下一课如何策划不同类别的拆传课程的时候，可以更深入的来探讨如何从圣经书卷当中来研读宣教的专题。我们有一个小总结，宣教与拆传的推动始于教育，让我们努力借着主日学的平台，把关心拆传的种子由老到少都播种在信徒的生命当中。
英国神学家斯托德说，在神的应许中，万民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在基督中，基督要被高举，得到全宇宙的颂赞。在神的教会中，万国万民要广传福音，直到基督再临。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弟兄姊妹，以下是为伊朗代祷的一些资料，我们一起来为伊朗切切的来守望。伊朗是在主前500年是伟大的波斯王国，圣经也有记载，当时的古列王灭了巴比伦帝国，建立波斯王国，他的版图西至欧洲，东达印度。在主前大约300年，他就被希腊灭了，之后呢，就经历被不同的人来统治，后来就成为穆斯林的国家。在20世纪初被沙王统治，二次大战后的沙王因为亲美国，就把伊朗变成很西化，但是这位沙王很贪污腐败，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在1979年流亡海外的一个穆斯林什叶派德高望重的教长返回伊朗，引发一场革命，推翻了在任的沙王，建立了一个回归穆斯林传统的国家体制。自1979年的伊朗至今，对其他宗教是比较封闭的，除了容许150,000人的阿美尼亚人以及15,000人的亚述人有自己的教会之外，其他的教会都属于非法。所有有形的教会，除了以上两个种族的教会之外，都被封闭。但是神并没有离弃伊朗的教会和信徒，虽然很多信徒受到逼迫，被关在监牢当中，而不少的基督徒的行踪又被监视，但是仍然没有阻止基督的福音在伊朗传播和增长。按一个服侍受逼迫基督徒的机构的调查，伊朗教会被列入了最受逼迫的教会的头10位中。我们可以说，现今的伊朗是经历着一个很大的复兴。在伊朗呢，很多地下教会、家庭教会被建立起来，秘密的来进行基督教的聚会，可以说是一个家庭教会运动在伊朗兴起着。他们可以透过一个中东基督教电视台卫星7台 Set 7 其中的圣经教导和转播英国伊朗教会的主日崇拜聚会，在聚会中一起学习真理和敬拜神。但是因为逼迫的严厉，基督徒彼此之间比较难去建立互信的关系，也因为教导的缺乏，伊朗的信徒的信仰根基不稳，很容易呢对信仰有误解，甚至错解了真理。为什么伊朗会经历如此大的复兴呢？自1979年的革命之后， 很多在这年代之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对现任政府以及穆斯林都感到失望。现在伊朗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整体人口的60%，他们更愿意表达自己，更独立和有思想。但是婚姻与家庭在伊朗呢，也有很多问题。每个小时平均有18对的夫妇离婚，而结婚的数字呢，却不断的下降，不少人宁愿同居。90%的伊朗年轻人不再信任伊斯兰教，到清真寺敬拜的人都在60岁以上，加上2/3的人口都比较穷困，100万人活在贫穷线之下。在国家中也有很多危机，比如水利危机、土壤危机等等。伊朗青年人借着社交媒体寻找人生意义，也寻找其他信仰。政府现在设法封闭各类的社交媒体，请为伊朗的教会祷告。第一，求主叫伊朗政府能承认地下教会，让他们可以自由的聚会。第二，求主让更多成熟的基督徒能带领现在的家庭教会，以致他们不会信仰错谬。第三，求主叫他们能借一些基督教的卫星电视台，能接受一些正确的圣经教导。第四，求主叫伊朗的基督徒能更坚强，以至于他们能够面对逼迫。第五，求主叫信徒领袖能够立志为主建立更多的信徒，成为主的门徒。第六，求主让经历婚姻失败，在痛苦中患情绪病的信徒能接受辅导治疗。第七，求主叫教会愿意向孤儿寡妇伸出援手，帮助他们。第八，求主叫伊朗家庭教会能继续有传福音的热心，让我们一起持续的为伊朗的信仰需要来祷告。下次再见。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主门徒，传福音把虚心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把虚心的人生何等有福，
戴上救恩做头盔，拿着信心做盾牌，用公义当护心镜遮胸，树上真理做腰带，平安的福音穿脚上，圣灵的剑在手掌，穿上全副的军装，为主打美好的仗，向前走不回头，虽流泪不退后，向前走不回头，虽流泪不退后，向前走不回头，虽流泪不退后，向前走不回头，虽流泪不退后。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